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过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这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到了第4个神迹。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共8个神迹，但是第4个神迹呢是跟第5个神迹成为一对的，所以现在呢就等于到了第4组。大家还记得吗？约翰福音里面的8个神迹，那么这个水变成酒，这是第一个，然后153条鱼，这是最后一个。那么这个是从0到0，这是第一组。那第二组跟祷告有关系，那么一个就是大臣的儿子要死了，还有呢，这个拉萨，就是马大玛利亚的他们的兄弟，这个也病了。所以这个神迹呢是第二组的神迹。我们说过，从各方面他们刚好是成双，刚好是配对的。那么这一组里面，你看跟祷告有关系啊，我们在许多地方的祷告的确跟神迹有关系。然后呢到了第3组，这是我们已经看过的，就是摊子跟瞎子的故事。那么第二组好像在婴孩的阶段，到了第二组，到第三组呢就好像到了少年的阶段。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应该开始要会走了，那么同时呢要会看，要眼睛会看见。但是我们知道说就着我们的光景来说，我们就像瘫子一样，就着我们的光景来说，我们就像瞎子一样。结果呢基督动了他的指头，我们知道说瞎子能够起来行走，瞎眼看见。那么我想我们都知道等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长大了呢？一个，我们会走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应当在灵里行，一直在灵里走。不光如此，而且呢要在光中行，还有呢要在爱中行。所以现在呢我们成为可以走路的基督徒，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基督的学校。那正是因为在基督的学校，我们眼睛就被开启了。我们一面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一面也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吗？认识我们的自己，就看见我们这个人是败坏的，我们这个人肉体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那么同时呢，主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我们的主就是世界的光。只要我们跟从他，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要得出生命的光。那现在我们怎么能在光中行？那么当我们行走在光中的时候，啊，弟兄姊妹，这个光就显明了我们原来看不见的。那么结果圣经说，在他的光里面 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光里面就看见了我们的罪。那我们所认的罪的范围不是我们所认罪的范围乃是根据在生命的光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有多大的那个范围。没有一个人能认他一生的罪，那个罪太多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罪可以说把我们压垮了。所以今天我们认罪乃是因为我们在神的光中，因为我们与主同行，我们读主的话，我们祷告，就在祷告的时候，就在读圣经的时候，主给你看见你是个罪人，主给你看见，你看你多么，你看看你多么污秽，主也给我们看见，你看看我们的舌头怎样的尖锐，怎样的不饶人。弟兄姊妹，没有人会告诉你是怎样的，但如果你真的在主的光中，一定会蒙光照的。所以眼睛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不只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罪人，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充满了自己，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不肯说，也给我们看见幼稚的光景。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披麻蒙灰。那么就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把光除去这些东西，光如果在光中你看见罪的污秽被除去，然后你看见这一切都受了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当然这个生命就长大了。所以这是第三段。那么给我们看，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能动，有光，有我们也明白圣经，但是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不能用在我们的身上，这就像法利赛人。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当我们的眼睛一被开启，就表示说什么？表示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灵已经活过来了。本来我们的眼睛是瞎的，因为这世界的神就照瞎了我们的心眼。那么现在眼睛被开启了，那我们里面的你看见圣灵就能在我们的灵里面就能引导我们，我们就能看见前面的路，我们就能够看见前面的方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基础当然就长大。所以表面上一个是瘫子，一个是瞎子，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成长的关键。我们能不能长大，就看我们能不能走。有的人最喜欢诗篇二十三篇，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他一躺就是一辈子，这个不行。你不能一直躺，你一定要起来走路。如果不能走路，就证明没有长大，这点很重要。所以这个需要神迹，还有呢，主也需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够认识主的话，也能认识主自己，也能认识我们。那么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长进。所以这个可以说第三个，这个第三组呢，就好像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第四组，就是最第四组。那到第四组呢，可以说慢慢就到了成人的阶段。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有两个重要的神迹，一个呢就是五饼二鱼。那么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不要忘记啊，是四福音通通记载。所以如果你们仔细的要是比较四福音的话，或者读四福音课程的话，那么你就知道是这个四本福音书都能有的。在神迹里面每一本圣经都提到，四福音都提到的，福音书都提到的，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这个一定是最重要的神迹，没有毫无疑问，在三十五个神迹里面是唯一一个是四本福音书通通提到的，就是，所以你就知道它从各个角度，从主耶稣是王君王，从主耶稣是仆人，从主耶稣是人，从主耶稣神的儿子，从四个角度来看这个神迹。你知道这个在四本福音书有四个启示的重点，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主，你看这个预言，这个神迹总在哪里。所以这一点我们看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神迹。那么还有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在海上行走，所以这是可以说是第四对。那么这两个呢，你仔细看过了以后，你发现这两个神当然是一组的，是没有疑问的。那么里面一些特点呢，我想我们慢慢应该会看得很清楚。不过我们今天呢，先把我们的这个把我们先把我们的 注意力呢先集中在第六章，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事以后，这是以后，那这是以后，不要忘记，这个是以后，就是执着第五章，啊，那第五章，那么就是执着，贪子，执着贪子，得着医治的这件事情以后，然后呢，耶稣呢就渡过加利利海，那么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讲了加利利海，没有提到提比利海，只有什么，只有约翰提到。那约翰不要忘记，约翰他的知识总是不忘的知识，他总是把前面三本福音书没有提到，这有的地方他就提到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加利利海，特别是讲了提比利海，尤其是最后一章，主耶稣在提比利海边遇见彼得，那彼得去打鱼去了，结果一条鱼也没有打到。那为什么叫提比利海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加利利海里面只有一座大城，那个大城叫做提比利亚，而提比利亚事实上是为着讨，就是为着要取悦于，就是当你知道当谁呀、啊？当这个希律王他建造这个城的时候，那其实最早呢，我们说加利利省会，加利利的这个加利利的可以说那个地方的省会并不在提比利亚，是后来从靠近什么呢？从靠近拿撒勒附近的地方就搬到这里来。所以为着讨这个皇帝的欢心呢，那么希律呢就特别建了一座的城，那这座城刚好靠近有温泉的地方，所以大概如果大家假定说这个加利利海是中的话，那么12点刚好是最北这个方向了，那6点钟刚好是最南的方向了，所以它大概在8个字那个地方，大概是8字啊，一共12个字，大概在8个字那个地方，那么这就是题。那么这是唯一的一座城，其他的大概有200，在这个湖的四周大概有240座村庄。那么主耶稣呢走遍了这个加利利的村庄，那么那些通通是一个一个的村庄，没有一个可以称作是没有一个可以称作是都市，那唯一的都市，唯一的一座城就是提比利亚。而提比利亚，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特别是献给这个皇帝，那个时候皇帝叫做提比利亚。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呢生下来的时候是在皇帝奥古斯都的时候，但死的时候呢，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在谁的手下呢？是在提比利亚的手下。所以真正代表罗马帝国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表面是比拉多，背后是提比利亚。所以对于约翰来讲，当他回忆当初一草一木怎样跟随主的时候，你看呀，这个约翰跟其他三本福音书有的地方他的重点就不同，因为虽然对犹太人来讲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大君王的京城，但是对于约翰来讲，耶路撒冷乃是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里，因为约翰是唯一在十字架底下看见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是约翰这一幅的图画他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最后讲的启示录，尤其到启示录第11章的时候讲的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充满了感情的，但是约翰不是，约翰记得这一座城是把我们的主推到城外，我们的主是在城外钉十字架了。所以在约翰的回忆里面，你记得晚年的时候，如果你要叫他记起来约翰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耶稣那是耶路撒冷乃是把我们主钉死十字架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吗？谁代表罗马帝国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是提比利亚。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哎，讲的加利利，他就是加上的注脚是讲的提比利亚。那么尤其大家读到最后一章，那么主耶稣就在提比利亚海边，那么你知道就是那153条鱼的神迹就在提比利亚海边。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度过了，就是